先知阿摩斯是十二小先知里唯一的牧羊人，但上帝却要他传递斥责以色列百姓背离圣约的信息。先知何西阿是位特别的先知，他对妻子割灭的柔情与惨痛经历，透彻地呈现神对属他之人的大爱。欢迎您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传辉老师。这门课程是在介绍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今天是第三讲，前两讲我们谈了摩西、撒母耳、拿丹、以利亚，这一讲呢，我们要直接进到阿摩斯与何西阿所在的主前八世纪，也就是北国君王耶罗波安二世在位的时期，来介绍一下这个时期的南北两国的时空背景。阿摩斯书的一章一节提到，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两年，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得末世论以色列。阿摩斯所处的时空背景是在主前八世纪的上半叶，大概是主前大约800年到750年左右。那主前八世纪对北国宣讲信息的先知有阿摩斯与何西阿，同时期对南国宣讲的先知则有以赛亚与弥迦。当时耶罗伯安二世治理北国以色列，乌西亚或是亚撒利亚治理南国犹大。在这个时期之前，南北两国分别受到东北边的亚述以及西南方的埃及两大强权所控制。亚述与埃及都是两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大国，而且在过去都曾经控制或者至少是垂涎以色列所在的地中海东岸。其实地中海东岸一直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因为虽然这块地方没有太多的天然资源，可是地理位置实在是太好了，连接了欧亚非三块大陆，在军事上在经济上大家都非常的眼红。在耶罗伯安二世与乌西亚在位的时候，刚好亚述与埃及都因着内乱而国势衰弱，所以没有办法顾及地中海东岸一带了。南北两国呢，就趁着这个时候趁势崛起。北国的耶罗伯安二世积极扩展北国的疆域，北边到达了哈马口，南至亚拉巴海，而南国的乌西亚亦战胜了非利士与亚门，并控制了位处红海边上的以拉他。这个时候南北两国版图的总和几乎与所罗门全盛时期的规模相当。版图扩大之后，南北两国得以控制地中海东岸一带，连通埃及与安纳托利亚。安纳托利亚呢，大概是今日的土耳其还有美索不达米亚的贸易要道。南北两国不只可以控制这些贸易要道，还可以控制从以拉他通往古时亚拉巴的海上贸易路线。因为南北两国控制了这些重要的贸易要道，所以可想而知他们的对外贸易就快速的发展。因此这个时期的南北两国国势是达至鼎盛，非常的厉害，是黄金时期。上述发展的结果呢， 就使得南北两国呢，从传统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逐渐转为以农产品出口贸易为主的社会。此一转变固然为国家带来了更多的财富，但是同时也出现了许多负面的现象。这些负面的现象呢，大多是由于主前八世纪的先知信息当中我们可以看见。那这些主前八世纪的先知信息就是刚刚所述的阿摩斯、何西亚、弥迦、以赛亚。我这边整理了四点。第一个是这时期的社会有许多人违背律法掠夺土地。按照摩西律法的传统，以色列民不当贪恋人的房屋与财产。十诫最后一诫说道，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且个人要各归自己的地业。利未记25:23-28说，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亲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若没有能给他赎回的，他自己渐渐富足，能够赎回，就要算出卖地的年数，把剩余年数的价值还那买主，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倘若不能够为自己得回所卖的，人要存在买主的手里，直到喜年。到了喜年，地业要出买主的手，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上帝非常的在意个人要各归自己的地业，绝对不能够将地永卖。但是呢，南北两国的权贵却为了追求大规模的生产，获取更多的利润，就运用权力来夺取他人代代相传的地业。这是第一个社会上的问题，就是权贵在掠夺土地。不止如此，第二点，他们讹诈穷人，放高利贷。南北两国的权贵为了求获利更多，便哄抬物价，在交易当中动手脚。可以在阿摩斯书8章、弥迦书6章看到一些端倪。此外，他们又以高额的利息借贷给穷人，迫使穷人出卖地产，甚至必须卖身，比如之后要谈的阿摩斯书2章。这些都违背了利未记25章律法的吩咐当中，上帝吩咐以色列要善待他们穷乏弟兄的规定。到了喜年，每一个人都可以各归他们祖宗的地业，他们所欠的也都会被一笔勾销，每一个人都可以重新来过。这样的律法真的是非常的美好，但是实际上在八世纪的南国与北国都一样，我们面对的是一群权贵讹诈穷人，放高利贷。第三点呢，是他们甚至去贿赂判官，笼络先知。之前我们所谈到这些权贵以不公义的手段获取土地与劳力的过程当中，他们常常是借着贿赂审判官来操纵司法，规避罪责。不仅如此，他们更进一步的笼络先知，使得这些原该传讲上帝心意的先知对他们欺压讹诈的事情闭口不言。你可以看到在阿摩斯书2章、弥迦书2章都有记载，这些先知其实是假先知，甚至按着所收的贿赂来决定所发的信息。最后，这些权贵拿了这些钱，过着奢华宴乐、罔顾弱势的生活。南北两国的权贵透过不公义的手段取得了大量的财富， 过着奢华宴乐的生活，在以赛亚书五章、阿摩斯书六章都会看到，他们以象牙装饰的高大房屋作为他们身份、地位、财富的象征，却罔顾社会当中弱势的需要。他们的这种作为呢，明显违背了出埃及记二十二章、生命记二十四章这一类的传统中，以色列应当照顾弱势，与你的弟兄分享财富的命令。上述几点涵盖了阿摩斯与何西阿、以赛亚、弥迦的信息。其实南北两国都一样，在主前第八世纪的时候，社会上的不公义是先知一个相当关注的焦点。其实南北两国都一样烂，所以在我们接下去读阿摩斯书的时候也要注意，我们今日的教会是否忽略了阿摩斯对社会公义的关注，是否忽略了主前第八世纪先知们对社会上不公不义的谴责。阿摩斯谴责这些北国的权贵抢夺他人财物，欺压弱势，奢华宴乐，没有遵守摩西之约的规范，没有听从上帝的话，他们破坏了上帝的约。但是如果你去看阿摩斯书四章四到五节，或是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我们发现这些北国的权贵自己认不认为他们有守上帝的约呢？他们其实是觉得他们有守约哦，因为这些北国的权贵认为所谓守上帝的约，就是要去谨守节期，就是要定期献祭，就是要热心参与宗教的活动。如果他们有做到这些，他们就有守约。但是阿摩斯特别的指出，上帝对上帝子民的要求不仅在于恪守宗教的礼仪，更需要去活出弃恶行善、秉公行义的生活。如果今天这些百姓缺乏公义，那么他们有再多的宗教敬拜都完全失去了意义，他们的献祭本身更是与罪过没有两样。其实这里是有一点古代近东的背景的，因为古代近东大部分的人、大部分的宗教都认为，我今天对神明的责任就是要定期的献祭、奉献钱财、谨守节期，还有许多的宗教庆典，只要我能够做好这些事情，我就有守约，我就尽上了我对神明的责任。而非常可悲的是，以色列也这样认为，他们认为他们没有社会公义的责任。而当他们没有社会公义的责任，缺乏公义的敬拜的时候，没有关顾社会当中的弱势，他们就算有再多的敬拜，他们的敬拜也跟外邦宗教的敬拜没有两样。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以赛亚书当中有类似的谴责。我念一段以赛亚书来给大家听。以赛亚书一章十节开始，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 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停。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其实第八世纪先知对社会公义的关注，就算是今日，也是给我们今日的教会以及当头棒喝。我们是否有关顾社会当中的弱势呢？如果没有，我们的敬拜与我们的宗教在上帝眼中是怎么样的呢？虽然在阿摩斯之前也有先知曾经指责过君王滥权，侵夺他人产业，比如拿单斥责大卫，以利亚斥责亚哈侵占拿伯的产业，但那个时候还没有像阿摩斯一样明确的将社会公义视为宗教责任的一部分来谴责百姓，来谴责权贵。因此阿摩斯对社会公义的关注成为阿摩斯书最独特之处，也是阿摩斯对先知传统的贡献。让我们再次回顾这个时期的先知，跟之前的先知的异同之处在哪里？同的部分呢，我们也讲了非常多次，所有先知侍奉的根基都是基于摩西之约，被记录在出埃及记、利未记、生命记当中的上帝的律法。那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在主前八世纪之前的先知，比如在主前第九世纪侍奉的以利亚与以利沙，你会发现他们行了蛮多的神迹奇事。神迹奇事是以利亚、以利沙的侍奉特点，但是他们的信息相对的简短，也没有留下任何信息的著作。相对的，这些主前八世纪的先知几乎完全没有行任何的神迹奇事。此外，八世纪以前的先知都比较是针对当下的情境、特殊的状况发出上帝的神谕，而这些神谕当中有一大部分都是跟君王有关、跟王国有关，甚至是跟国家的战事有关的。先知会提供战略哦。可是到了主前八世纪呢，你会发现这些先知所主要传讲的对象扩大到整个上层的领导阶级，有的时候也扩大到整个百姓，他的听众的层面一下子变大变广。这些八世纪的先知关心的议题，它的内容也扩大了，不会只局限在特殊的状况下上帝将要做的事情，比如说战事，而是针对整个社会普遍性的问题。他针对的阶层也是一整个的社会阶层，比如权贵阶层、上层阶级，或是整个祭司阶层。这些八世纪的先知会针对这些阶层的问题、社会上普遍性的问题发出整体性的反思。这一点在我们之后的课程当中会看得更清楚。
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最后，今天在这一讲，我们要先进入一点点的阿摩斯书。我们来看一下阿摩斯书一开始一章一节。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伯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两年，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德莫士论以色列。第一节是标题，许多先知书都有类似的标题。谈到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耶罗伯安二世，谈到这个时候呢，大地震前两年，学者一般猜测，这个大地震可能发生在主前760年。在古代近东一带，地震常常被视为是来自神明的处罚。所以这里的标记特别提到大地震前两年，是希望读者将阿摩斯的信息跟大地震跟上帝的审判联想在一起。提哥亚的牧人，提哥亚在哪里呢？提哥亚是在南国犹大，不是在北国。标题特别的提到阿摩斯是提哥亚的牧人，标题没有说阿摩斯是提哥亚的先知。事实上，在阿摩斯书第七章，他就特别说到，我不是先知，我也不是先知的门徒。阿摩斯不是那些被上帝呼召出来就一直做先知为生的那些人。他是什么人？他是一个牧羊人。而且这里的牧人这个字呢，很特别。学者一般猜测，这个牧人这个希伯来文可能不仅仅指像大卫一样看顾照料羊群的牧羊人而已。牧人这个字可能指羊群的拥有者，可能还暗示他可以对羊群进行育种还有交易，他不是普通的牧羊人。这蛮特别的吧？如果是羊群的拥有者，甚至可以交易羊群跟进行育种，那我们大概可以合理的猜测，他应该不是非常穷的农民。他就算没有到非常的有钱，但应该是不穷。所以为什么要特别提阿摩斯南国犹大牧人的身份呢？我们再次跳到第七章，亚玛谢对阿摩斯的控诉。亚玛谢是怎么控诉阿摩斯的？亚玛谢说，你这先见啊，要逃往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亚玛谢要阿摩斯回到南国犹大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这句话暗示了什么？这句话暗示了先见说预言是可以拿钱的，是可以糊口的。其实先知得神谕回答来求问的人，在古代以色列是很正常的事情。撒母耳就曾经做这种侍奉，大家可以回去翻看撒母耳记上九章八节。甚至我们之前也讲到有宫廷先知，这些宫廷先知是在宫廷中侍奉的，是为君王、为国家大事来求问的。这些人要怎么生活，要怎么维生？他们应该是有领某种程度的当时的薪俸的，是可以领钱的。那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先知在宫中说预言、讲神谕，可以拿钱，可以有薪资。记不记得以利亚和亚哈是这个对着干的，是针锋相对的。以利亚是拿命来批判当今君王的，这样的先知君王会喜欢吗？所以当先知透过侍奉、透过发预言来维生， 他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试探，就是去说君王喜欢听的话，去讲对君王好的话。所以宫廷当中总是有真先知与假先知。亚玛谢某种程度就是这样批判阿摩斯的。对亚玛谢来说，他觉得阿摩斯的动机有问题。你一个南国来的人，不在你的国家讲预言，居然来北国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你是什么心态呢？你居心不良。我们有时现在也会看到有一些的名嘴，有一些的人总是讲些非常耸动的话来煽动群众。亚玛谢觉得阿摩斯就是这一类人，不安好心。亚玛谢觉得这里有王的宫殿，王的圣所，一切状况我们都掌握得非常好，我们的内政很好，我们的宗教很 OK， 政教体系都运作得非常成熟。阿摩斯，你为何来这里捣乱呢？如果你想挣钱，想维生，请回南国犹大。但是阿摩斯说什么？他先说我是牧人，而且是管理羊群的牧人，意思是我不穷啊，我本来就有赖以为生的职业，我不会为五斗米折腰讲些危言耸听的话来为生。再来，最重要的，阿摩斯说我是上帝选召的。阿摩斯说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阿摩斯为什么会来到北国传讲信息呢？完全就是上帝选召了他，不是因为别的。先知的侍奉，就像我们前两讲所讲的诸多先知的侍奉，完完全全就只是因为上帝的选召。先知不像君王或祭司有世袭的成分，一个人当先知在于上帝主动的选召，因此他需要对上帝效忠，他只需要传讲上帝要他传讲的话。所以当先知有时候在旧约当中，我们会觉得这群先知好像很悲情，因为当整个国家走向歧途的时候，当他的整个国家，当他的君王离弃上帝的时候，这些先知要对他的同胞，要对他的国家，他的君王传讲审判的信息。这不是别人的国家，这就是先知所在的国。当他的国家受审的时候，先知并不置身其外，他也在当中，他也同样会遭受国家毁灭的结果。而这完全是因为先知他单单的向上帝效忠。今天这一讲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下一讲我们会继续讲一章二节以及之后的信息。愿主祝福大家。
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因为不听